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
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
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我是孙大中。又到了我们相约一块灵修的时间。哥罗西书二章六节，保罗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让我们每天借着灵修省察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求主帮助我们每天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感谢的心也一天一天更加增长。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尘土异树。尘土异树，我们要读的经文在旧约创世纪第二章一到七节。旧约创世纪第二章一到七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主啊，我赞美你。
主啊，我赞美你，因为你拣选了我，在这茫茫的人海中，把我找寻。
主啊，我赞美你，因为你爱了我，你的爱充满了整个宇宙，充满了整个山河，
你的爱曾拯救了多少人，曾激励我们去生活，谁不想你屈身下来，谁不想你高唱赞歌。
世纪第二章一到七节，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 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但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创世纪第二章一到七节。我们把焦点放在其中第七节，创世纪二章七节。经文说道，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创世纪二章七节。我们就以这些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创世纪二章七节，请我们再背诵一次。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创世纪二章七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尘土艺术。当神选择用尘土作为创造亚当的艺术素材时，他不需要担心材料会不够。根据《奇妙的尘埃》一书的作者汉娜所说，每年的沙尘暴都会刮起10到30亿吨的沙尘，而10亿吨的沙能装满1400万个火车车厢，那长度能绕地球的赤道6圈。没有人需要买尘土，因它远远供过于求。在家里，我通常都尽量对眼前的灰尘视而不见，因为我觉得只要不去理会，就不会那么显眼。但结果累积了厚厚的尘土，使我无法再假装它不存在。于是我搬出了所有清洁用具，开始把灰尘一一清除。当我擦掉那些灰尘在家具的光滑表面，我看见自己的倒影。接着我也有了新的领悟，我看到神取了这毫无价值的尘土，做成了无价之宝，就是你和我以及每个人。神使用尘土造人的事实，让我知道不该随意批判哪些人没用，哪些事物没有价值。有时某个让我感到厌烦的人或恼人的问题，或许正是神赐下为要彰显他荣耀的艺术素材。遇到麻烦人事物，总想逃避或漠视，祝我乐意向主学，透过困境显主荣。既然都是尘土所造，让我们对人宽容且公正。
上帝信实的爱是您可以全心依靠的。
神的话语在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说，上帝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灵命日粮陪您一同见证上帝的信实。
今天我们思想尘土艺术这个题目。诗篇78篇39节，诗人说，他想到他们不过是血气，是一阵去而不返的风。诗篇103篇14节，诗人又说， 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雅各书四章十四节，雅各书，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我们不过是泄气，不过是尘土，是一阵去而不返的风，是出现少时的云雾。诗篇144篇3到4节，诗人说，耶和华，人算什么，你竟认识他，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人好像一口气，他的年日如同影儿快快过去。诗篇90篇第3节，摩西说，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人活着只是一口气，他的气一断就归回尘土，他所打算的当日就消灭了，无人能为明日夸口。人生亦如花草，枯荣只在瞬息之间，人生又像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在不可一世的人终究还是归回尘土，因为他本是从土而出，仍要归于尘土。当神收回我们的生命气息的时候，尘土仍归于地，灵仍归于赐灵的神。每一天我们都要仰赖神所赐的恩典。今天我们所背诵的经句创世纪二章七节，经文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感谢神把我们造成有灵的活人，但不要忘了我们的本体不过是尘土。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曾说，人贵自知，你要认识你自己，万万不可得意忘形。今天我们怎么看自己呢？是否感到自己不过是人？还是我们很容易在人面前夸口，夸自己的能力，夸自己的成就？我们常常忘了一切都是恩典，结果稍有一点成就，我们就忘了自己是谁。哥林多前书四章七节，保罗说，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我原是毫无价值的尘土，而今日我成了何等人，都是蒙神的恩才成的。既是神的恩典，就没有可夸的。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我们没有可夸之处，要夸只能夸自己的软弱，夸自己的无有，以及夸神怎么怜悯了我。创世纪18章27节，经文记载，亚伯拉罕说，我虽然是灰尘，还敢对主说话。亚伯拉罕在神面前看自己不过是灰尘，毫无可夸。他存着谦卑的心在神面前祷告，为索多玛、俄摩拉城的人求恩。弟兄姐妹，我们何等不配，我们来自于最平凡的尘土，因为我们不过是尘土，对人要心存怜悯，并且珍惜每一次相遇的机会。很多人我们一生只有见一次面的机会，可能擦身而过，从此再也没有机会遇到，所以要珍惜，要把握机会对人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建立在审判上，而是建立在怜悯上。马太福音第七章，主耶稣教导门徒，不要论断，不要主观的随便定人的罪，不要随意批判人，尤其是存着比较心理，高看自己，轻看别人。许多论断是出于恶意的衡量，尤其是因为不喜欢这个人，我就连带批判他所做的事，故意对他做出偏颇歪曲的判断。要知道，你所不喜欢不欣赏的人，可能正是神赐下为要彰显他荣耀的艺术素材。很多人不懂得先欣赏人，而是先看人的不好。孔子说，三人行，必以我师，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每个人身上都有优点和缺点，好的地方我们要学习，不好的地方成为我们的警惕。所谓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箴言十六章第四节，所罗门说，耶和华所造的各适其用，就是恶人也为祸患的日子所造。美国诗人朗费罗说，既然都是尘土所造，让我们对人宽容且公正。要知道， 毁谤按神形象所造的人，就是毁谤造他的神。你觉得一个人不好，不要急着论断他，不要急着定他的罪，而是愿意先了解他。在心理学上有一个乔哈里窗，就是把人感知的部分划分为四个区域。第一个是开放区，在这个区域里你知我知，许多事情众所周知。第二个区域是隐藏区，在这个区域里我知而你不知，有些事情我刻意隐藏，如果不告诉你，你永远不会知道。第三个区域是己盲区，在这个区域里边你知我不知，很多事情我原先不知道，是你告诉我我才知道。第四个区域是未知区，在这个区域里边你不知我也不知，因为我们都是有限的，我们不能尽知一切，只有造人的神才能完全看得透彻。很多时候我们对人的论断只是个人的猜疑，不一定是事实。你怀疑这个人做事的动机，好像你能看穿他的心思，你能知道他行为背后的原委，而以后事实证明不是你所说的那样，但你口里所讲的那些毁谤的话、批评的话都收不回来了。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因为你也不想被别人妄加论断。哥林多前书四章三到五节，保罗说，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我们都是不够完全的，只有神知道事情的真相，晓得人心里所存的动机。将来在神的审判台前，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传道书十二章十四节，所罗门说，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所以弟兄姐妹，把审判留给神，把怜悯和爱留给人，我们不过是尘土。你说，那我是不是就做一个是非不分的基督徒呢？当然不是，因为明辨是神赐给我们的恩赐，也是很重要的品格。我们的爱心要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好叫我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但是论断却是带着恶意去衡量人，去猜测别人的动机，或是只凭着外貌还不了解真相就轻率发言。有句话说，千夫所指，无疾而死。一个被论断的人心里头很难受，尤其是不被理解、被冤枉，却以讹传讹，含冤莫白，正所谓跳到黄河都洗不清，那种痛苦真会让人无疾而死。神不喜欢我们随火毁谤邻里，尤其不喜欢我们存着骄傲或嫉妒的心讲不公正的话。在扫罗的眼中，大卫即使有一千个好，他也看作是一千个不好，因为他心里妒忌大卫。当大卫打死非利士巨人歌利亚，同着众人回来的时候，妇女们从以色列各城里出来，欢欢喜喜打鼓集庆，歌唱跳舞迎接扫罗王。众妇女舞道唱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一听见这话就很生气，他就发怒，不喜悦这话，说，将万万归大卫，千千归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圣经说，从这日起扫罗就怒视大卫。大卫有错吗？大卫没有错，但在扫罗眼里，大卫错就错在比他更好。大卫比扫罗好，扫罗不是应该感谢神，不是应该赞美神吗？但是扫罗对大卫恶眼相看，非要除掉他不可，否则心里不痛快。反观大卫对扫罗没有任何论断，扫罗身上有很多缺点，但是大卫不是看扫罗的缺点，而是看扫罗好的一面。当扫罗战死在基利波山的时候，大卫在哀悼扫罗的哀歌里称赞扫罗是以色列的尊荣者，是大英雄， 说扫罗和约拿单可敬可爱。扫罗对人不对事，大卫对事不对人。扫罗藐视耶和华的命令，犯罪之后又不肯悔改，自高自大，行事愚昧。神给扫罗40年的机会做王，以后把扫罗废了，再选立大卫做以色列人的王。神说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弟兄姐妹，神不喜悦我们对人有恶意的论断，整天对人有负面的看法。人的软弱就是当我从心里否定一个人，不接纳一个人，对他心存恶念或带着成见，我就想要把他贬低。怎么贬低呢？就是借着口里的批评，借着口中的论断。为什么不可以论断呢？因为论断里边带着对人轻看，带着人的偏见。当我借着批评论断把对方贬低了，就觉得自己高人一等，胜人一筹。但是你轻看别人，难道别人不会轻看你吗？你论断别人，难道别人就不会论断你吗？批评的结果只会带来更多的批评，论断的结果只会带来更多的论断。当你看见弟兄姐妹有不对的地方，你可以劝勉他，可以用爱心说诚实话，必要的时候甚至当面责备他。箴言27章第5节，所罗门说，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主耶稣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但今天我们不是这样，我们常常在人面前不敢坦白责备，而在他背后随意批判。我们经常对人很严苛，为别人定出很高的标准，却忘了自己也常常是软弱的，需要被怜悯的。别人有错的时候，我们振振有词，求神显出公义。但是当我有错的时候，我就是默默不语，只求神怜悯宽恕。我们对主说，主啊，求你理解我，我是有不得已的苦衷。我们对人和对自己是两套标准，我们自己经常不自觉，应当把这样的习惯反过来，主动理解别人，为别人胜不过的软弱在神面前代求，用爱心把它挽回。加拉太书6章1到2节，保罗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基督的律法就是爱，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弟兄姐妹，我们不过是尘土，都需要神的怜悯。神喜悦我们彼此连续，彼此劝勉，彼此饶恕，而不是相咬相吞，彼此惹气，互相嫉妒。箴言25章12节经文说，智慧人的劝诫在顺从的人耳中好像金耳环和金晶的装饰。神愿意我们都存着一颗受教的心，肯听劝诫，使我们这本是毫无价值的尘土在他手中被塑造得更加完美。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愿为主闪亮。
我只是浩瀚沙海中的一粒沙，渺小且缺乏，而主耶稣接纳我，深深地疼爱我，领我入主爱之家。他温柔慈爱溶解了我所有的忧伤，他奇妙双手细数过我每一根头发，我如此不配，而主慈爱呼唤不曾停下，我一生一世愿为主闪亮。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只是好汉沙海中的一粒沙，渺小且缺乏，而主耶稣接纳我深深地疼爱我，领我入主爱之家，身体下，我一生一世愿为主善良，他温柔慈爱溶解了我所有的忧伤，他奇妙双手细数过我每一
个。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原是你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你把我们招聚来是要在我们身上彰显你的荣耀，是你的爱使我们相聚在一起。求主除去我喜欢论断的心态，求主禁止我的口，把守我的嘴，求主更新我的心意，使我能以你的心为心，让我懂得心存谦卑，看别人比自己重要。帮助我多看别人的好处，多学习别人的优点，帮助我愿意了解人胜于被了解，怜悯人爱人胜于渴望被人爱，帮助我对人心存怜悯，能够宽容公正的待人，能够有勇气当面劝诫，又肯约束自己口舌，不在别人背后批评。你要我学会担待，不兼顾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而是要叫邻舍得益处。主啊，我是属你的人，我活着是为你而活，求主保守我不偏离你的命令。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我只是好汉沙